认识圣经，认识上帝的话，把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。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，欢迎收听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你好，欢迎收听认识圣经，我是麦基牧师。我们要看旧约以赛亚书，以赛亚书开始到旧约的最后一卷书，都是圣经里面的所谓的先知书。先知的预言不是从以赛亚开始的，因为早在摩西五经的时候已经有了预言了。摩西五经是摩西写的，虽然在以赛亚书有很大部分的以赛亚书的内容是关于神的预言，但是先知不只是预言未来的事情，因为他们活在一个堕落的人类犯罪堕落的时代当中，所以神就兴起一些人，就是先知。他们在那个时代当中，不论是祭司或者君王，都不适合作为神的代言人，所以神就兴起先知作为神的代言人。这些先知书里面的有历史书，有诗章，有律法，其中先知的主要的信息就是预言。从以赛亚书开始一直到马拉基书，每一个先知这个书的作者都是属于神所拣选的先知。今天我们把圣经里面分成大先知书、小先知书，可是我认为这种的分类不是最好的。每一个先知都很重要，不是分那个先知的大跟小。大先知书或者小先知书的分别是什么？是根据书的长短来做决定，不是说哪一个比较伟大，哪个不伟大，不是根据它的内容来做决定的。有些小先知书它篇幅虽然很小，但是内容是非常的重要的。我们说到先知的职分，不仅仅预言未来的事情，也预言最近或者当代要发生的事情。那么我们看到摩西律法里面就定定了先知的职分跟先知的认证。在申命记里面，摩西五经申命记当中就定下了祭司、君王和先知他们的职分、他们的规定。我们看申命记18:20-22，若有先知善感托我的名说我所未曾吩咐他说的话，或是奉别神的名说话，那先知就必自死。你心里若说耶和华所未曾吩咐的话，我们怎能知道呢？先知托耶和华的名说话，所说的话若不成就也无效验，这就是耶和华所未曾吩咐的，是那先知擅自说的，你不要怕他。听众朋友，这几节经文非常重要，说到我们怎么知道他是真的先知。他如果说的话不成就也没有效验，就是神没有吩咐他说的，那么那个先知是擅自说的，就不要怕他。如果先知所预言到的事情没有应验，他就被认定是一位假先知。这位假先知而且要被处以死刑，把他治死。因此我们可以确定的是啊，假先知的预言就不会记载在圣经里面的末世里面，因为是假先知，他所说的话不会是神所默示的。先知书里面所预言的都一定要完全的应验。如果你活在以赛亚的那个时代，那么我们怎么知道以赛亚他就是真先知呢？你必须要从他对当地所做的预言来判断。先知他不仅仅说到预言未来的事情，例如 先知说到关于主耶稣降生，或者主耶稣有一天要再来，他不但说到未来的事情，先知也要预言当地即要将要发生的事情。如果他的预言没有按照他所说的应验的话，那么他就会被认定他就是一位假先知，并且要处以死刑，用石头把他打死。所以听众朋友，我们看到圣经里面的先知书，先知书就是它的特点，就是他说的话已经预言已经应验了。为了要证明他们是真正的先知，因此所有的先知也要针对当时当地的事情发出预言。听众朋友，你要记住，我们必须要明确的区分，有些预言是已经应验的，那么圣经里面有些预言还没有应验，将来会应验。当先知一说预言的时候，那么在当时还没有立刻的应验，那么随着时间的过去了，很多的预言将来他一定会预言的。如果这个预言是来自神告诉他的预言，那么最重要最重要的一个印证之一是什么呢？就是他们所说的许多的预言都非常的准确，而且都必然会应验。举个例子说，一个人不可能预测未来的事情，虽然今天我们有气象报告，已经很先进的机器仪器来预测天气，但是要准确的预测到24小时之内的气象还是不容易啊，有困难的。也没有任何一个气象报告员可以像先知那样能够存活在以色列当中。律法，圣经的律法禁止人预测关于未来的事情，那么人的预测的准确性其实很有限，也许圣经里面上百个预言都完全的应验了，因为就印证了这个预言是圣经是神所默示的，圣经的预言应验了，就证明说圣经就是神的话。举个例子说，今天刚才我们说气象人员预测关于气候啊，这个不太容易，如果预测明天会下雨，哎，他这样预测对不对？有一半几率是准确的，当然明天可能会下雨，也可能他预测不准不下雨的。如果是预言的话，如果他再做一个预测的话，他说明天上午11点会下雨，11点钟会下雨，那么他的准确度只有25%的可能性。那么如果我还要继续做一个预测，说明天在11点钟会下雨，我又说3点钟会停雨，那么我们所预测的那个准确率啊就更加低的，剩下12%啊，12%还不到。如果我继续增加一些不确定的成分，就是我预言一些不确定的成分啊，甚至说的啊有300个预言，那么你知道你去这预测300件事情，你就知道你所预测的都不会准确的，因为这是猜测而已。只有神的圣灵可以提供准确的信息，可以做预言。那么人所说的一些预测的事情，也许你可以猜对一两个，但是圣经里面的预言超过了300项预言，关于基督耶稣降生的预言，而且每一个都应验了。所以先知所说的预言是必须要应验的，先知所说的300项关于耶稣基督预言每个都应验了。为什么神对基督降生的事情做了那么多的预言呢？有一个重要的又非常明显的一个答案啊，我们听要注意，一个非常合理又明显的一个答案，因为主耶稣降生是历史上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，神特别要以色列民不要轻忽了关于耶稣降生的预言。等到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，以色列人就没有借口说他认不出这一位就是神所差遣来的耶稣基督，神的儿子降生的。举个例子来说啊，如果我邀请你到我的家里面来做客，那么你会问我说，你到机场的时候我怎么样才能够认识你的？那么你一定会告诉我说，你会坐哪一班飞机，或坐哪一班车子，或者什么时候到达车站，或者穿什么衣服，或者手上或者拿一本圣经。当你一到出口，机场的出口，车站的出口，我就会认出你，因为我就知道可以认出你的，有很清楚的一个这个记录。 那么我们知道主耶稣在2000多年前降生的时候，那些认识旧约圣经的人，他们应当会去到伯利恒等待主耶稣降生的这个消息，那件事情，因为他们已经有关于耶稣基督降生的许多的先知所预言的这个信息。或者说当东方博士在寻找耶稣的时候，以色列人至少他们应该对这件事情很有兴趣，就跟着三博士的骆驼队亲自去瞧一瞧。我们看到基督降生是那历史上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，圣经所预言的，圣经在旧约里面预言已经很清楚。所以我们知道圣经里面的先知是他们非常爱国的人，他们会斥责，先知会斥责全国的上下关于他们拜偶像的罪，先知也会向他的同胞提出一些警告，也会恳求那些骄傲的百姓要他们谦卑下来，也要先知要他们回转归向真神。所以先知的信息里面包含了神的审判，火的审判，也包含了先知流了眼泪恳切的要他们悔改。先知的信息不单单讲到毁灭，警告的信息，先知的信息里面也让他们看到耶和华的日子以及将来的荣耀，也是属于先知的信息。那么先知他们在黑暗中，让人在黑暗中的人可以等待新的黎明来到。那么先知所传讲的信息，让一个罪恶的夜晚，先知让他们看到，虽然是一个罪恶的夜晚，他们会有一天看到救主的降临以及神来掌权的光。先知也让他们看到，百姓看到千禧年的国度有一天会完全的应验。先知先要为新约的国度降临先做一个说明，这是先知的责任，为新约的新的国度神的国降临要做个说明。所以神就透过旧约的先知预言说明关于神的救恩，这是先知的一个职分。当然听众朋友，先知并不是一个超人，先知其实跟我们一样，他就是普通是一个人，也有热情的，但是先知他们的职分，他先知是神的代言人，先知的信息必须要是准确的，是被圣灵所默示的。那么我们知道新约圣经的作者写圣经的人已经证实了这个真理，特别我们注意彼得前书，听众朋友把它记起来，彼得前书1章10到11节，论到这救恩，那预先说你们要得恩典的众先知早已详细的寻求考察，就是考察在他们心里基督的灵，预先证明基督受苦难后来得荣耀，是指着什么时候并怎样的时候。注意这个彼得前书1章10到11节讲到这个先知他们一个职分，在彼得后书1章15到21节这两段经文很重要，彼得前书1章10到11节，彼得后书1章15到21节，我来念，现在念彼得后书1章15到21节，并且我要尽心竭力使你们在我去世以后时常纪念这些事。我们从前将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大能和他降临的事告诉你们，并不是随从乖巧捏造的虚言，乃是亲眼见过他的威荣，他从父神得尊贵荣耀的时候，从极大的荣光之中有声音出来向他说，这是我的爱子，我所喜悦的。我们同他在圣山的时候亲自听见这声音从天上出来，我们并有先知更确的预言，如同灯照在黑暗处，你们在这预言上留意，只等到天发亮，晨星在你们心里出现的时候才是好的。第一要紧的，该知道经上所有的预言没有可随着私意解说的，因为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人意的，乃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。听众朋友，这是彼得后书 第一章15-20节重要的经文，听众朋友好好去默想，明白这里面的意思。有人说得好，他这样说：预言的竖琴是美好的，预言像竖琴一样美好的，竖琴美好的音乐不该让一般人去碰那个竖琴，免得他弹错了。就是说只有先知他能够说出预言的内容。有些先知可以说他们活在世界上的时候，他们是默默无闻的，也许他们是无名氏，他们不会说预言的时候凸显个人的个性。记得这些先知他不会，他们是无名氏，他们不是是有名的人，他们说预言的时候他们会把他的个性显露出来，只有耶利米跟何西亚除外。所以先知大部分都是一个默默无闻的人，像以赛亚他只讲了一点点关于他自己的事情，以赛亚先知以赛亚只说了一点关于他自己的事情，至于他的生活他的服侍几乎他没有提到。以赛亚书1章1节这样说，他说到他服侍的年代是在乌西亚、约旦、亚哈斯、西西家做犹大王期间，那么他只要简单的说他服侍的年间。那么在以赛亚书第6章就记载了关于以赛亚他蒙召的经历。所以我们看到以赛亚预言的时期还不是犹大国最黑暗的时候，乌西亚和西西家两个好王，乌西亚王、西西家王都是他们很乐意侍奉神的一些明君，好的君王。那个时候北方的亚述国已经给他们，给北国南国带来了很大的威胁，而且我们知道北方的以色列国已经被掳了。我们看到以赛亚书第36-39章，以赛亚先知已经描述到亚述帝国正在围攻耶路撒冷的一个时机，非常危险。那么先知以赛亚他是站在一个幕后，他预言到指向将来的基督要到来。那么讲到基督是世上的光，有人认为以赛亚他是大卫王室的后代，这个我没有什么证明。新约希伯来书11章37节说被拒拒死的，有人只说这个被拒拒死的是指先知以赛亚，所以许多的先知他是没有什么很高的地位，也是殉道的，直到是被拒拒死的是指先知以赛亚。那么我们知道以赛亚书是现代的学者很喜欢研究的，特别不久前死海古卷里面看见，在死海古卷里面发现圣经特别是以赛亚书这个古卷里面，而且保存的很完整，关于以赛亚书很完整。那么那个作者就是以赛亚，以赛亚书的作者就是以赛亚。在以赛亚书的预言跟整本圣经的架构有相似之处啊，听众朋友你要注意，以赛亚书当中里面的预言跟整本圣经的架构有相似的地方。那么我们以下做一个对照，我们可以看出以赛亚书的预言跟圣经的架构有相似之处。举例来说，圣经一共有66卷，那么以赛亚书就有66章，旧约圣经有39卷是谈到神的律法以及神掌权。在新约呢，新约圣经有27卷讲到神的恩典跟神的救赎。那么新约圣经有66处都引用了以赛亚书里面的经文。那么新约圣经里面有27卷书，新约27卷书有27个地方都引用以赛亚书，这个太奇妙了。所以很多相似的地方，以赛亚书在新约当中就像一个彩色的线交织成一幅美丽的图画。所以我们看到以赛亚书在新约当中是可以辨认出来的，从读新约圣经的时候也可以看到以赛亚先知所说的话应验的。所以把以赛亚书很奇妙，是神圣灵的奇妙的工作，把以赛亚书凿进这个新约里面，新约像一个磐石，以赛亚书 也像凿进去了，进到啊新约这个磐石里面。所以我们看到新约常常引用以赛亚书，为了要强化以及解释关于耶稣基督的身份，提到耶稣基督。所以以赛亚书在新约出现的时候都是强调耶稣基督的神性，基督所做的事情。所以我们读以赛亚书以后，读到以赛亚书的时候，譬如说举例说以赛亚书36到39章是关于历史啊，历史的记载。所以既然是历史的记载，所以它不是用诗体来表现的，是用散文来描写36到39章。那么从以赛亚书40章到66章又回到诗体啊，作诗的一种啊形态。所以我们知道在以赛亚书的第一部分是讲到神的审判、神的公义、神的掌权。那么在以赛亚书最后的一部分是讲到神的恩典、救主受苦以及将来的荣耀。以赛亚书后半部主要还是讲到全是神的恩典、神的荣耀。所以从以赛亚书40章第1节就说到安慰、安慰我的百姓。是以赛亚书40章第1节就说到你们要安慰、安慰我的百姓。要注意，这是以赛亚书非常重要的。那我们再提醒听众朋友，在约翰福音1章23节这一部分很清楚的都是以赛亚说的，作者是以赛亚。那么新约路加福音7章17到21节主耶稣也说，这部分的经文是以赛亚书里面，在以赛亚书所写的。那么我们也看到新约的腓利他也用以赛亚书里面，腓利使用这章的经文，他就用这章经文带领腓利带领埃提亚伯的太监信主啊，这个记载在使徒行传8章。所以在新约里面很多的经文都证实了以赛亚，先知以赛亚就是以赛亚书的作者。所以以赛亚，因为以赛亚这位先知预言到当地所发生的许多的事情。再举个例子，以赛亚书37章33节很清楚的，以赛亚书37章33节记载的当耶路撒冷被亚述大军包围的时候，那么那个时候以赛亚就先知以赛亚说了一个惊人的一个预言。说什么预言呢？他说，所以耶和华论亚述王如此说，他必不得来到这城，也不在这城里射箭，不得拿盾牌到城前，也不筑垒攻城。听众朋友，这个事情果然就应验了。那么还有在以赛亚书38章，以赛亚书38章关于西西家生病的预言就会应验了。也记得听众朋友，有些预言在以赛亚还在世的时候还没有应验，但是以赛亚书里面的预言都会未来都会应验的。那比方说在以赛亚书13章19到22节关于对巴比伦的预言，那这个一个举个例子，说到巴比伦素来为列国的荣耀，为加勒底人所矜夸的华美，必像神所倾覆的索多玛、俄摩拉一样，其内必永无人烟，世世代代无人居住，亚拉伯人也不在那里支搭帐篷，牧羊的人也不使羊群卧在那里，只有旷野的走兽卧在那里，咆哮的兽满了房屋，鸵鸟住在那里，野山羊在那里跳舞，豺狼也在他宫中呼嚎，野狗必在他华美殿内吼叫。巴比伦受罚的时候临近，他的日子必不长久。那么这段经文听众朋友讲到巴比伦的事情已经应验了，已经这个预言已经应验了。所以在以赛亚书47章说明这件事情。那么我们知道从考古学里面发现这个预言果然是很正确的，巴比伦城，旧的巴比伦城已经被挖掘出来的，那么这个国家原来是很有文明、伟大的文明，令人很佩服的，但是现在已经被埋在灰尘跟残骸当中。 所以正如以赛亚书中所说的预言一样，那么这是其中一个例子。其实有一个最重要的啊，要记得新约圣经里面的主角是耶稣基督，以赛亚书里面的主角是谁呢？也是耶稣基督。所以我们知道以赛亚被称为第五位福音书的作者，所以以赛亚书也是第五本福音书，有四个福音，还第五本福音就是以赛亚书。所以以赛亚先知以赛亚书被称为第五本福音书。耶稣基督为童女从真理所生，主耶稣的性情，主耶稣的一生，主耶稣钉十字架，主耶稣的复活，主耶稣的再来，都清清楚楚的可以从以赛亚书里面看出来。所以听众朋友，我们要开始查考以赛亚书，求神光照我们的光照我们，让我们明白以赛亚书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先知，内容对我们听众朋友的灵命非常有帮助，让我们好好的用心的来认识以赛亚书的内容。今天我们分享在这里，听众朋友，如果你有感动，欢迎你来信跟我们分享你的信仰生活。来信可以寄到环球电台认识圣经麦基牧师收。愿神祝福你，我们下次再见。